随行的女孩不约而同地吐了起来，边吐边蹲了下去，吐了一会儿开始哭了起来。我的腿也抖得厉害，几乎站不稳。斌子仍然在摄像，可是他的手也抖得厉害。昏痴对我说，
快快打电话，打电话报警。
我举起手中的电话摁下了110三个键，响了两声，电话通了。我刚要说话，电话那边传来了一阵声音，是个女声，但是声音模糊。我大声的喂喂了两声，那个声音渐渐的清晰了，赫然是阿宝在念冬雨的声音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是不断的重复着一个音阶，渐渐的，渐渐的弱了下去，接着电话里就是嘟嘟的忙音。我头皮发麻，身上发冷，我转过身去问阿宝，那个在电话中不断重复的音阶是什么意思。阿宝犹豫再三，嘴里吐出了一个不是很清楚的字，死。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才回到了营地。到了营地，钻进帐篷，我们拉紧拉链抖成了一团。这时刷子好像想起什么来，问阿宝，你不是说还有一种咒语能驱赶闪灵吗？刷子说出了我们谁也不敢说出，谁也不愿意相信的事，那就是我们无意中已把闪灵召唤了出来。可是刷子的这番话倒也提醒了我们，驱灵还需招灵人。我们一起向阿宝望去，阿宝点了点头说，
我试试吧。
可是当我们打亮手电准备为阿宝照亮时，我们又一次被无法解释的事情吓住了。阿宝的那卷东巴文字后边几页不见了。我们围住阿宝，都让他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那几页，或是放在包里时掉在了包里。阿宝使劲地摇摇头说，
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没有记错，驱赶闪灵的咒语就印在他最后几页上，现在没了，不见了。
我们仿佛一下被人抽掉了骨架，一个个都瘫在那儿，谁也不愿再说什么，但是谁也睡不着，依旧是一个无眠的夜。天终于又亮了，林中传来了鸟叫声，使得这个世界恢复了一丝生气。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失神地布满了血丝。走，不知是谁咬着牙蹦出一个字，我们都动了起来，打好背包，我们出发了。谁也没有问要往哪边走，去往何地，只是一群人漫无目的地走向了一个方向。这样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没有再回到那个该死的宿营地。这个发现或多或少地在我们当中产生了一些正面的作用。我拿出地图检测了一下我们的行进路线，正是往高黎贡山我们计划行进的路线前进着，而车就在那边等着我们。虽然还有几天的路程，但起码给了我们这群绝望中的人一丝希望，大家开始稍微的活跃了一点，走的也就更起劲儿了。但是由于两天来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两夜没有好好的休息，大家体力都有些不支。走到将近中午，我们一致决定扎营，好好的休息一天，明天继续赶路。吃完午饭，我靠在一棵树下昏昏的睡去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我和昏痴去砍菜，我砍着砍着，斧子头突然脱落了。我弯下腰去捡的功夫，忽然听见头顶一声呼哨，等我抬起头来看时， 只见昏痴被一颗小处的枝桠迎面插入了脑中，整个身体僵直在了那儿。原来他在砍柴时砍断了一条老藤，而这条老藤将一株小树缠绕的弯曲了过去。当他不小心砍断那条老藤时，那株小树弹了回来，而我因为低头去捡斧头，躲过了这场横祸。我惊恐地大喊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被躺在我身边的铲子摇醒，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还没有从梦境中完全恢复过来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铲子。等我恢复了一点意识后，像发疯了一样的蹦起来，冲着大家喊道：“昏痴呢？谁看到昏痴了？”昏痴迷迷糊糊的从一顶帐篷里探出了头来，问我：“啊，有事吗？”这时我才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下午很快就过去了，又快到了晚上了。我说要去砍点柴。昏痴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去吧。”我几乎是粗暴地拒绝了他，搞得大家都诡异地望着我。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失态，对昏痴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是说你还是在这里挖厕所吧，我和刷子去砍柴就行了。”说完我拿起斧子和刷子走进了林中。劳动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心理上的不适感。我们砍了一会儿，正当我挥起斧子砍向一个树桩时，我的斧子头忽然脱落。我弯下腰去捡的一刹那，脑中闪过了一些什么，我本能地喊了一声危险。伴随着我的喊声是那树枝的呼啸声。等我抬起头来时，我梦中的景象变成了现实。我踉踉跄跄地跑回营地，把大家喊了过去。斌子照例进行拍摄，我站在斌子身后看着拍摄的屏幕。斌子拍完刷子的惨状，接着拍地上的血迹。他刚把镜头对准血迹，我就发现屏幕下面荡起了一层血红色，就仿佛斌子把镜头浸在了血里拍摄一样。斌子也发现了这一点，开始哆哆嗦嗦地往后退，边退边死盯着手上摄像机的屏幕。这时那最先开始还是浅浅一层的血色开始向上涨，边涨边翻滚着，就好像有谁在把烧开的血液倒入到一个容器中一样。最后充斥屏幕的是一片的血红色，一滴一滴的血液从斌子手中的摄像机屏幕上滴了下来。斌子大叫一声，扔下摄像机转身就跑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剩下的人也跟着跑。我们一口气跑回了营地。当晚斌子就发起了高烧，斌子的高烧在后半夜退掉了，但是他觉得他有些要拉肚子。我对他说，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引起了胃痉挛，你要是想去我陪你去，我正好也想去。斌子虚弱地点了点头，于是我把他扶起来，我们打着手电朝厕所走去。斌子在里面蹲了十分钟才出来，而我在外面就像是等了十年那么久。我叫斌子在外面等着我，我刚进到厕所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的血腥味。我用手电往临时挖出来用作厕所的土坑那一照，我的胃里一阵的翻江倒海，土坑里赫然是一堆肠子肚子等等的人体的器官。我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。我退出厕所回头看到斌子蹲在地上，我颤颤兢兢地问他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他没有出声。我用手去拍他的肩膀，我手指刚一触到他的身体，他就向前扑倒在地。在我手电的照射之下，斌子的裤子后面一片血迹。天又亮了，每次天黑天亮，我们的人数都在减少。 看着斌子的背包扔在那儿，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。收拾好帐篷，我们再次上路了。疲惫的在林中穿行，步履蹒跚的却不肯停下，努力想甩掉这一直跟着我们的噩梦。可是谁又知道，当夜晚降临，迎接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？再次扎下营，我们清点了一下人数，男士还有我、昏痴、玛丽、铲子、山营，女孩有有色、阿宝、林子、菜花。人虽然有九个，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那么无助。我打完晚上用的水回到帐篷里，忽然在我的背包旁发现了斌子的摄像机。我问昏痴，是你捡回来的？昏痴摇了摇头说，我以为是你拿回来的呢。我们两个说完就面面相觑，两个身高力壮的男人却被那个静静躺在那儿的摄像机吓得不知所措。隔了一会儿，我抽出身上的刀，抖着手用刀尖去拨弄那个摄像机，摄像机被我翻了两个滚，忽然屏幕弹开，开始播放起来。我和昏痴同时窜出了帐篷。半晌，我把头探进帐篷，看到摄像机还在那儿，也还在播放。我壮着胆子走进去，拿起了摄像机，看起了那段播放的居然是我和斌子上厕所那段，就好像有人跟着我们进行拍摄一样。那段播完，后面的画面可以说又凌乱又恐怖，是一个接着一个不相关的定格，但是却是我们剩下的这群人的影像，而且都是死去的样子。我再也不敢看下去，把摄像机拿到帐篷外丢得远远的。回到帐篷中，我对其他人喃喃道，谁也跑不了，谁也跑不了了。但是这一夜却平安地度过了，再没有出什么事情，大家心中都暗自庆幸，并祈祷噩梦就此完结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昏痴在检查他的电筒，我背对着昏痴收拾着我的背包，就听昏痴在我后面念叨，哎，怎么昨晚刚换的电池就不亮了？再不亮我就他妈吃了你。我边低头系着包边对他说，我这里还有电池呢，你那个是大电筒，要用一号电池吧。半天没人回应，我一回头，昏痴眼睛突出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他说要吃掉的电筒就塞在了他的嘴里，一尺长的电筒只有灯头露在嘴外，其余的部分从他的后脑穿出，血染红了他的上半身。天哪，原来噩梦并没有结束，不但没有结束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出现了。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把我的朋友从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夺走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的队员一个接一个地离我们而去了，走的都是那么的离奇而恐怖。在距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还有半天的路程时，整个队伍只剩下了我和阿宝两个人。虽然只有半天的路程，但是夜晚的来临使我们再不敢贸然前进。我们还是扎下营来，吃过晚饭，我和阿宝在帐篷里对视枯坐。阿宝的眼睛红肿，因为玛丽的离他而去，使他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萎顿。我正想说点安慰他的话，突然帐篷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我惊得一下跳起来，我抽出刀扑在了门边，将刀高高的举起来，管他是什么东西，只要他进来我就会全力的劈下去。这时
外面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月狼，是你们吗？我一听是农夫，我拉开帐篷门就冲了出去。果然是他，我把他拉进了帐篷里，问他：你跑去哪儿去了？农夫说：我那天不小心掉到猎人挖的陷阱里去了，我还听见菜花骂我，我一个人爬不上来，我使劲地喊你们，可是你们谁也没来救我。还是第二天那个猎人把我拉上来，我就开始追你们，可是怎么也追不上，总是能够看到你们宿营的痕迹，就是追不上你们的人。要不是今天我决定连夜赶路，恐怕就又追不上你们了。由于能够重见到我们的队友，致使我都忘了应该仔细地推敲一下他说的话的可信度。当他问及其他人时，我断断续续把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后来我让他与我和阿宝一起在一间帐篷里休息，他执意要再搭一个帐篷，我也就没有强迫他。可是当他去休息后，种种疑团涌上了我的脑海。那天夜里那么静，他的呼救声我们不可能听不见，这几天他又没有帐篷，他的背包是被我们在后来几天才遗弃的，那么他住在哪儿呢？刚才他听见了那么多的恐怖事情，怎么会没有一丝害怕的样子？听到菜花的事，他怎么也没有一点悲哀的样子？还有他为什么执意要一个人睡？想到这儿，我再也待不住了，我要去搞个清楚。当我走出帐篷来到他的帐外，我忽然发现他的帐篷里有一丝微弱的亮光，我决定先观察一下再说。我偷偷的从他帐篷缝隙里看去，我看见农夫坐在帐篷里，两脚夹住一只电筒，让电筒的亮光照在他的头上。他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头从脖子上抱下来，放在了手里。看到这儿，我险些栽倒在地上。原来农夫早就是死人了。我用手捂着自己的嘴溜回了帐篷，拉起昏昏欲睡的阿宝，连背包也顾不上收，就奔进了无边的黑暗里。我们在黑暗中奔跑了大半夜，终于在天将亮之际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。至此我才长出了一口气，人也昏了过去。当我醒来时，我们已经在昆明市里了。我与阿宝凑出身上全部的钱，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，登上了返家的旅程。在火车上，我们都在回忆这短短十几天来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。想到那些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朋友，我们的泪水流了下来。吃过晚饭，我和阿宝不约而同对对方说：睡个好觉吧。说完，我们就各自躺在铺上休息了。半夜，我被噩梦惊醒。火车恰好经过一个小站，我向对面铺上的阿宝望去，借着车窗外快速向后掠去忽明忽暗的灯火，我看到阿宝的眼睛发出绿油油的光，一条好像毒蛇信子一样分叉的舌头在他的嘴里一进一出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，列车飞快地开过了小站，车内又陷入了一片漆黑。北京
北郊佛山陵园的一块墓碑，爱子月冷星寒之墓，死于某年某月某日一次列车出轨事故。